语义磨损正在让中文成为死去的诗歌。近几年，我们的语言正在发生一种很微妙的变化，它越来越夸张，也越来越贫乏。当下的我们在形容一顿饭好吃时，可能会说封神，看到一件漂亮的东西会说绝了，读到一句恰好戳中自己的话会说破防，感到疲惫或无措时则会说崩溃。这些词原本都有非常强烈明确的情绪与程度指向，如今却被几乎可以使用于任何场景。语言学家吕书香曾说，一切表高度的词语用久了就都失去锋芒。当一个词可以形容所有事物，它也就越来越难准确地形容任何一种事物。这就是语义磨损，承载着情感与意义的词汇被反复泛化和夸张的使用，它们的语义购买力不断下降。为了传递同样强烈的情绪，人们只能不断制造更响亮更夸张的表达，最后陷入表达越泛滥表意越苍白的语言通胀。但语义磨损消耗的还不只是那些强烈的词语，它也发生在我们最普通最熟悉的语言里。如果一个母语不是中文的人第一次听到水开了，他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句风雅的话，沸水翻腾，就像花朵盛开。可对于以中文为母语的人来说，水开了通常只意味着一件事，该去关火了。像灯灭了、风大了、天亮了，这些十分具有韵味的表达，也都在千万次使用以后逐渐失去了画面，只剩下传递信息的功能。词语没有死去，但被磨损的却是我们感受词语、辨认差别和看见诗意的能力。那么语义磨损为什么会降低人的感受力？因为语言不仅用于表达，也帮助我们辨认生活中许多赖以生存的经验，惊喜、敬佩、震撼、惆怅、委屈、悲伤，本来有不同的来源与强度，当他们都被压缩成绝了或崩溃，人在单一的表达中则会越来越难说清自己究竟感受到了什么。语义磨损也由此从词义进入日常的生活，失去表达的准确度的同时，我们理解自己和传递复杂感受的能力也随之变得粗糙。如果说夸张词汇是在通胀中失去语义购买力，那么偏见表达则把判断压缩成一句顺口的话，用最低的语言成本购买了定义一个人的权利。而偏见就常常诞生于语言与词组的固定组合里，一个词总与另一个词共同出现，一类人总被同一种形容词解释，久而久之，我们便会把社会训练出来的联想误以为是词语天然携带的意义。偏见甚至不需要被完整说出，只要藏进搭配俗语和顺口话里，就像语法一样自然。比如体重不过百，表面上只是在形容身材，却把一种单一的身体尺度悄悄预设成了女性理应追求的标准。那些围绕女性的年龄、婚姻、职业与性格形成的固定说法，也会在一次次重复中让偏见披上大家都这么说的外衣。作为一个女性写作者，我在写作和工作中也常常碰到这样的预设，女性表达坚定会被说成强势，坚持边界容易被归为难相处。一个人的年龄、婚姻与身材也总被拿来解释他的选择，他们看似只是在描述，实际上早已在描述发生以前替他规定了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。语言在帮助我们表达判断的同时，也在时时刻刻提前做出判断。如果说语义磨损是一个词被过度使用以后失去了原有的边界，那么偏见表达的危险则是一个本应被审视的判断，在反复出现中失去了它作为偏见的痕迹。前者让语言变得模糊，后者让成见显得自然，他们最终消耗的都是人辨认差异、理解他人的能力。以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输入法为例，输入法的词组推荐其实也就是一种很重要的前置判断，它会在我们完成一句话以前先把某些词固定在一起。比如同样输入大龄，有的输入法会接着推荐青年，有的却会顺手递上剩女，看似只是候选词的差别，后者已经把关于年龄与婚姻的判断提前放进了表达。这两年关于候选词的讨论在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，有人甚至会反复纠正联想词，用自己的使用习惯训练输入法，让某些预设判断慢慢消失。由此也能看见两类输入法，一类提前替人下了判断，另一类则尽量不替人判断，把选择留给用户。我们的语言环境正是由这些微小的排序与选择所构成的，输入法当然无法替人恢复语言的诗眼，却可以选择不把偏见的长刃提前放在人的手边。当选择重新回到用户手中，我们才有机会在落下每一个字以前重新想一想，这真的是我想说的话，还是一种早已替我准备好的答案。当每一个词回到准确的位置，水开了本身也会重新成为一句诗，